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永生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感谢神，他用厚恩待我们，使我们在基督里有活泼的盼望。晨曦讲座周一到周五提供同工学习进修培训的内容，让我们对服事有更全面宏观的眼界，培养自己成为健康工人，建立健康教会。今天我们要听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讲座，主讲人针对将使命累代传承的主题回应分享。讲员庄老师是中华福音神学院毕业，社团法人青春飞翔青少年全人成长协进会秘书长，中华福音神学院青少年研训中心的主任，同时也是正道福音神学院教牧博士，他也在教会里服事，热爱青少年事工。以下我们就来听他的分享。
以为父为母的心建立归属感，邀请融入参与的父权，兴起世世代代火热服事的领袖，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
好，弟兄姐妹平安。好像每个上来回应的人都要稍微讲一下，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升国二的暑假信主的，所以应该是十一十二岁的时候信主的，所以我是第一代的信徒。我一路跌跌撞撞，所以我到了大二的寒假，我才真的开始被门训，然后开始侍奉，知道吗？那时候我要接同工的时候，其实很多人觉得很 surprise， 因为一个二年级的学生，圣经没有念完一遍，聚会不稳定，成根放辅导鸽子，这样的人怎么可以接团契的副主席哈？因为有这个机会，所以我就一路踏上了侍奉的路，一路到如今。我越来越能够坦然地告诉别人我现在的年纪。我服侍青少年已经三十年了，所以以一个服侍三十年在第一线现场的工作者，我觉得有很多的部分很想跟大家分享。我认识神之心的这个教会的时候，其实最早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我看到利亚牧师的视频。那时候他来参加烈火特会，有一个短片分享面对失败这件事。你知道青少年工作者很容易面对失败，对吗？面对心碎，对，哇，他的那个视频我看得掉眼泪，所以我就对于这个教会有好奇心。那2019年的时候，我们去曾金发牧师的金星门训的特会，就有同工就说，哎，那我们还要想去参观一些新加坡的教会，那他们就说你有没有什么建议？我就说那我们可以去神之心看看吗？所以我第一次认识神之心不是在特会，而是在他们的主日崇拜。那一次是他们20周年的堂庆的那个前后。哇哦，各位，我要告诉大家啊，为什么我会鼓励大家你要去新加坡？因为你要到他现场看他的会友。我那一次是被他们的会友所吸引，我觉得主日崇拜后他们的会友聚集来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好像我觉得我们很像是血，然后就一群鲨鱼过来啊，要来告诉你神之心是什么样的教会。然后我看了他们那时候二十周年堂庆的这个展览，我对于很多数字就很敏感，我就想啊，我想去参加神之心的特会。各位，你知道参加他的特会要面试吗？所以那时候是拿定面试我啊，然后我就问他很多问题。对，拿定就说你果然是神学院老师，因为没有一个牧师跟我讲问我那么多关于数据后面的东西。但就疫情来了，所以那个特会就停了，没有举办。各位，山不转路转，所以我就跟着他们做线上崇拜。我想要了解这个教会到底线上崇拜在做些什么事。 所以他们每次只要介绍某个东西，我就会去上网 research 他们做了哪些东西。很多好奇的事，那我就问拿定。所以我跟拿定做了疫情有多久，我们就做了多久的网友。他时常都会听到我在问他各种关于神之心的问题。然后我去了神之心的特会三次，我也看过了神之心来到台湾跟 Radical 的联合的联名的特会。我观察很多事情，我也听到很多故事。所以当学校问我说你可不可以来这个回应的时候，我想哎呀，你知道吗，这些我大概都知道他们可能讲什么。当我们在讲使命累代传承的时候，我们到底在传承的是什么？天恩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叫《百年传承》，建立信仰累代的根基的这个部分，这个作者他就问我们一句话，就是说你在传承什么？我们在讲传承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你的手里有棒子吗？如果你跑大队接力，你应该知道对吗？掉棒，你的跑等于没有用。所以他在问我们，你的传承在传承什么？你的手里有棒子吗？因为大家都很喜欢讲传承对吗？你在传什么？我们在传的是位置吗？在台湾有些教会，我们可能就被大家说，哎呀，你们就副传子啊，家庭事业啊，我们在传的是位置吗？各位还是要回来平衡一下啊。你知道副传子也不是很容易啊，因为儿子也不见得想接。好，我们持平讲一下哈 ，OK。好，你要传的是位置吗？你要传的是工作吗？你知道教会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只希望有人做这个工作。你传的是工作吗？你传承的是荣耀吗？六七十年的教会，我们都有荣耀过，对吗？都会想当年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哇，你知道吗？哈，我的教会也常常会讲他们过去的荣耀。我们传承是那个过去的荣耀吗？或者我们传承的是传统吗？之前论坛报有一次访问我，在讲到一些世代的改变的时候，我就说有些教会光改变这个敬拜赞美就已经是了不起的事。然后下面就有网友说，呵呵呵，敬拜赞美这样也可以，难怪教会没有办法复兴哈。可是各位你知道，如果你在某个宗派，我不要讲谁，光敬拜赞美，光从传统赞美诗改成敬拜赞美，你就知道那是革命。所以重点不是在于改成敬拜赞美，而是他们愿意改变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要的是传统吗？我们要传承的是传统吗？各位，传统有些时候真的很重要，因为传统在形塑你这个人的身份认同，你的归属。可是有些的传统到底是因为我们喜欢，还是因为它是我们的安全感？而我们在传承的是什么？是产业吗？很多教会有点奇，我其实有点搞不太懂，就是明明奉献已经越来越少，人越来越少，还是想要盖新的教堂。我们要留的是什么？很像很多的这个公职人员最后都要盖一个欢迎来到巴德区，然后区长留名那种感觉。我不知道哈，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传承的是产业吗？我觉得是我们要去思考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先问我们自己，我们到底要传承的是什么东西？我们很在意的传承是什么？是哎，我要谢主任牧师，然后后面没有人接我，我们到底要传的是什么？第二个就比较严肃一点哦，因为我们之前在做这个翻转教室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就说，如果你要开放教室让大家来参观哦，你要问一个问题是，你开放啊，有人要来吗？有人要来看你的教室吗？第二是，他看完之后你有回客率吗？就是他还愿意再来吗？第三个是，你在当中你能不能够，这个是不是能够被复制的？就是有些原则理念是可以被复制的。所以我们也要问自己，就是当我了解我要传承的东西的时候，是第一我要问的是啊，有人想要知道你的传承吗？你要传什么？ OK。第二个是，有人想要学习你的传承，你要给他的东西吗？你想教不见得有人想要学，对吗？哈，这有点尴尬就是了。好，第二个就是在，就是有人想要接续你的传承吗？我们遇到过有些的好的店哦，很好吃的，我们就爱吃鬼哦，就很爱吃那种一些小吃什么，然后你就会发现老板说，哎，我老了累了 啊，下一代不想接，所以我就只好收起来了。啊，那我要问的是，有人想要接续我们的传承吗？我去神之心参观的时候，我觉得我一直很羡慕一件事，就是为什么他们的会有这么羡慕善工？他们以成为教会全职同工为他们的梦想，他们以能够参与教会服事，各位不是在舞台上的服事啊。我遇到过有社青跟我说，他觉得来教会服事做接待，都觉得哇太棒了。各位，我们的在这当中有人愿意接续我们的传承吗？而再来我们要思考是，那谁愿意成为那个承载信息的器皿呢？谁应该成为承载信息的器皿呢？谁能够成为承载信息的器皿呢？我觉得那个当中有一个跨代的挑战，因为每个世代我们最容易传福音的都是我们同个世代的人，对吗？因为你有一样的困扰，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开始想爸妈生病长照，孩子升学，各种刚毕业的年轻人考虑的是他的工作、恋爱，能不能结婚，找到人结婚，能不能找到好的人结婚。长辈有长辈的困难，小孩有小孩的苦恼，他们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的苦恼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你不能，长辈不能跟小孩说，哎呀，考试考不好算什么，你自己知道以后也不会有人管你的成绩啊，对吗？各位，你现在神学院念书念那么认真干什么？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就算都拿 A 又如何？因为你去到教会没有人要看你的成绩单。可是对他来讲，我在神学院的时候考试没有拿到 A 我会很难过，因为我是好学生，很重要，那就是他的世界，那就是他目前所关注的事情。我觉得每一个世代他们所面对的困境都应该被同等的看重。对，你不要说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多，这年头盐跟饭吃多都不好，对吗？ OK， 所以我们需要在当中去思考这件事，就是谁愿意，谁应该，谁能。我觉得不是只有下个世代，长辈也是，每一个世代我们都要能够成为愿意成为这样的承载信息的人，应该也应该能够要有能力可以成为承载信息。所以我想用一个这个诗篇当中所分享的部分，就是我们不将这些事向我们的后代子孙隐藏，我们要告诉他们，起来告诉他们，好叫他们可以告诉他们子孙的子孙，叫他们不要走像他们的列祖一样的悖逆。当然这个父亲有肉身的父亲，你为你的孩子，就像邵豪牧师所说的，我们肉身的父亲要告诉我们的年轻的孩子。但有的时候因为这时代大家都不想结婚哈，包括基督徒，可是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是属灵的父母，对吗？我们是属灵的父母，所以我们这群属灵的父母，我们如何教导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可能不是年纪比你小的年轻人，他是一个在信仰上很浅的年轻人，我们能不能够教导他？能不能够分享？我们能够在当中传承的是什么？传承的是神。我们要帮助他认识神是谁，我们要告诉他神的话，我们要让他分享在这个教会的历史当中许许多多信仰的故事，我们要帮助他在日常的生活、宗教的生活里面，他会能够经历神、遇见神、发现神在他们的生活里，所以他们才有可能告诉下个世代。因为接着属灵的父亲养育属灵的婴孩，属灵的婴孩可以再继续养育他的下一个属灵的世代，我觉得那样才会是世世代代，不是只有肉身啊。如果是肉身的话，我就可以不用做，因为我单身没有孩子，所以我管你们怎么样，对吗？好，时间到主接我走，就感谢赞美主了，对吗？可是我们在神的家，我们在神的家，就算你单身，你有属灵父母的责任跟托付，不是只是对于你年纪小的，也包括对于你年纪长的。 所以我们在传承的是什么呢？我想我们还在重新回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在传承的是什么呢？我们在传承的是什么呢？我们如果想要真的去做一个传承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思考我们的内容，也要思考我们的方式。我想用百年传承这本书的当中他所说的四个项目向度我们来分享。一个就是福音，我觉得福音依然是我们的重点，福音不能被肤浅化，不能被稀释。各位，我们的每个孩子他需要清楚决定他跟神的关系，不论他是一代或二代，二代的孩子更需要知道，他知道那个神爱他，他要知道他可以委身给神。第二个是他需要有使命，他有目标。其实在这样的过程的当中，他需要有一个活出他人生意义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很多时候我们躺平是因为我们找不到意义，我没有觉得我的生命多我一个少我一个有什么差别，所以躺平吗？因为我们没有差别，我躺平跟我没有躺平对这世界没有影响。那么各位，如果他没有一个意义，他的人生就是这样。我很喜欢张曼娟女士，她曾经在写一本书叫做《我的男人是爬虫类》哦，你就知道这是鸳鸯蝴蝶梦的系列哈。那个里面的男生叫大虫哈，因为他是爬虫类哈。他说，我曾经我以为勤恳踏实过日子就好了，但是我后来发现没有热情的生命只是一片荒芜。如果你的生命只有这样而没有一个更高的追求，我觉得我们活再久其实没有什么差别。所以使命是很重要，所有人都需要有一个意义在，因为我们是因为这样被造的。所以我们要帮助不只是我们的年轻人，帮助我们的长辈也要能够继续有使命。我们要继续他们有使命可以继续的往前，他们可以贡献，他们可以在当中找到他们的侍奉上帝的满足跟喜乐。同时我们需要帮助他们是有价值，就是他们要怎么做可以活出那个价值。我觉得那个圣经的教导还是非常重要。我其实有的时候很我要跟大家说，就是我在听神之心的讲道，我听了非常多篇，我也在看很多青年教会的讲道。其实我蛮想跟他们学习的，你知道什么吗？我学习的点是在于我到底要怎么样可以让我的年轻人听完讲道之后不会忘记这件事。你还记得上礼拜你们牧师讲道讲什么吗？各位，你知道因为有时候我自己讲完道我都会忘记我讲了什么。我常常跟我们的年轻学生讲，我就说你们不要讲自己爽的道，就听自己觉得很爽，我说你要讲会众听得懂的道，因为听得懂他才能够去实践。但是那个听得懂的当中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方可以补足他们的需求？所以我在看十字星的 Bible 的这个训练学校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有兴趣，我很想去听听看他们怎么教他们的信息，他们的举例让这些学生会觉得哇，那是我的困境，我可以在上帝的故事里找到我困境的解决的可能性。我觉得那是我们的挑战。我们在分享的当中其实怎么样不断地强化我们要教导他们的东西，使得那个东西会成为他们很直觉的会回应的部分，会想起来的事情。同时最后我要谈的是文化。为什么我要讲文化？因为我要努力不要得罪其他教会啊。好，我在参加联名的特会的时候，其实它就是两个大的教会在这当中反映他们不同的文化，那个不同的文化反映了这个教会对待新朋友的核心的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应该去问一下来的新朋友他在你的教会里看到感受到了什么，因为我们会知道这个地方是不是真的欢迎我们，是不是真的让我们想要留下来。我们只会留在我们觉得属于我们的地方，我们不会去那个不属于我们的地方，因为不属于我们的地方让我们觉得不舒服。可是我们怎么样帮助那些本来不属于这个地方的人能够觉得这个地方属于他们？我觉得我们可以努力。 好，我想举一个例子。我之前第一次要去神之星的特会的时候，他们发了 Spotify 的 Generation 的雷代特会的他们会唱的诗歌，我就边开车就边连着手机蓝牙，我就开始放，想说熟悉一下这个诗歌。放到有几首歌的时候，我想说妈呀，这什么鬼啊！啊，好像夜店哦，我要崩溃了，然后我就要切掉。可是试过几次之后，我们就有减敏的这个作用。后来我去到神之星的时候，哇，他们唱的其实比他们给我们的清单的歌的那些人唱的更好。所以在那里我就觉得哇，这个夜店的歌好好听哦。当他们来特会的时候，他们来到台湾的时候，他们努力选台湾的教会熟悉的诗歌，他们努力唱中文歌。你懂我在讲什么吗？那就是文化。就是当我想要迎接新的人，跟我不同的人来到我的家的时候，来到我的场域的时候，我愿意先帮助他们了解我们在做些什么。我愿意让他来的时候，他能够体会我的教会的文化。所以不是我们的文化不见得不好，我的一些学生他很喜欢唱赞美诗，因为他觉得很安全，不用在那边举手跳，他觉得很棒。但是我们怎么帮助那些来的人，新朋友，他能够觉得 OK， 我不会觉得不安，我觉得很 comfortable。 我觉得那是一个挑战，那个是我们的文化。所以你的文化是什么？我觉得它会从你的福音使命跟价值的当中，它会最后会成为文化长出来。而这个文化会在什么时候被发现？你跟别的教会做比较的时候，你就会看见。最后是我觉得重要的是，从来都不是教出来的、啊、当然有人要先教对吗？但是真的能够发挥影响力，是因为你活出来了。因为你活出来，特别是对于年轻世代来讲，我们正圣年头非常喜欢 KOL 对吗？因为 KOL 有他的人设跟理念，因为你喜欢他的理念，所以你会开始跟随他所推的东西。所以 KOL 接的业配最危险，因为他的业配会可能会影响人对他的人设的一个挑战跟质疑。那么对于我们牧者而言，我们也是 KOL， 我们不用做网红牧者，但是我们是一个素人，活在他们的当中，他们在看我们怎么样学像耶稣，他们在看我们怎么样侍奉神，他们在看我们在那个干很苦很苦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愿意继续靠着神往前走。我觉得是很宝贵的。所以如果我们的孩子没有人想要奉献给神，我觉得我要先问我们自己，是我们是不是让他们觉得奉献上帝很苦啊，拍楼母汤行啊，我去就好了。我最后想用一个我多年前我在一个营会的当中，我有个学生他生病发烧，他没有办法，可能没有办法来营会。然后我们那时候是我们大专生的营会，所以我就带那群大专生，我们就一起在为这个学生祷告。我们希望这个学生他能够发烧可以退了，然后他可以来参加下一梯的营会。在那个当中，后来我就跟另外一个我带的青少年的辅导，我就跟他在聊这件事情。我说我很感动，我说因为这个孩子他虽然发烧，但他跟我们说请我们为他祷告，因为他真的很想来营会。各位，他不是来娱乐营，他是来圣经营，是要读圣经的。他说他想要来营会，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孩子在渴慕上面的一个成长跟追求。我的辅导就说，如果他以后可以像你这样的话很好。然后我就想，不要啦，像我这样很苦哎哈。你知道我的辅导同工跟我讲什么吗？他那句话一直在我的心里，他说如果吃点苦可以长得像你这样，那有什么不好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服侍上帝很多时候很苦啊。服侍青少年我们常常会心痛心碎。我常常开玩笑说，我们青少年辅导就像约拿， 就是看到蓖麻树长起来，哇，感谢主，太棒了，嘣，他就下去了。我们常常都靠小确幸在过日子，可是就是在那个过程中，很苦的过程中，我们在当中坚持，然后并且让他们看见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努力的依靠神，我们没有逃跑，我们留下来了。所以我们的辅导看见他会说，如果吃点苦可以像你这样，那有什么不好？所以我觉得我们不用怕把那个苦放在他们面前，我们要问的是，当那个苦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有没有看见我们如何在苦境中坚持仰望神，在苦境中依然坚持我们该坚持的做对的事情。我觉得我们才可以给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弯曲背谬的时代，挑战他们价值观的时代，各样艰难的困境的里面，他们才能够继续选择依靠神。而我觉得那就是我们要传承的东西。最后，福音、价值、使命、文化都会在我们这个人身上被彰显出来。我们先活出来，他们会决定要不要学，他们会决定要不要跟随。谢谢大家。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芳华非常的认同，真正的影响力不是教出来的，而是活出来的。无论是教会的牧师、传道人，或者是全职同工，你手里的棒子可以传承吗？有人愿意接棒吗？这个棒子是可以复制的，承载福音、使命、意义、文化的器皿吗？这些问题留待我们思考，同时我们也可以在神的面前来寻求他。接下来让我们一块来听赞美之泉的诗歌《奔跑不放弃》。
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哪里？每个难处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哪里？每个难处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
亲爱的同工，我们奔跑不放弃，同时把手中的棒子传给下一棒。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